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朱莉。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季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让听众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跟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因为第一集受到广大听众的回响，再来呢是他的人生故事太精彩，那我们今天同样邀请到 Whisper 智选家的创办人 Henry 李恒来到节目现场，请 Henr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李恒 Henry。 我个人的背景，大学是念数位设计的，研究所是念应用外语的。我自己学历其实不是很重要，是因为我在大学开始就是做网拍，做网拍之后就到了富士康做电商公司总经理特助，后来是到美的集团大陆的录制公司做一个海外销售，最后到 MSI 维新科技做大中华区的通路行销。那在 MSI 的过程中，我就斜杠创立了 Whisper 智选家，所以我的介绍比较像是我自己经历的连结，我从总经理特助、电商还有品牌行销去综合我的经历跟我的优势，去慢慢创立出智选家这个品牌。
好，那问题一样来自你的使用说明书，你有提及到对于郭台铭、王永庆等从小资源匮乏的创业家特别有共鸣。普遍大众的认知呢，是在中国大陆市场因为竞争激烈比较有狼性。那我再更细节的定义一下狼性这个词，我们把狼性更中性化的定义是一个强目的导向，对于目标达成呢有渴望的积极度，在行为体现上呢有非常强的冲劲。从你的使用说明阐述当中呢，似乎苦大仇深的环境更容易塑造狼性，这一点在两岸是否有相似之处呢？
我其实觉得它是在时事情况下不同的结果，就是在大陆30年前那时候的创业者资源比较匮乏，所以马云、任正非这些创业者大多在外面他们写的书或是形象上都会强调磨练可以淬炼出一个人的心智这一块。之前美国的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他也讲过，他以前是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一开始还在帮人家扫厕所、拖厕所的过程，所以通常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形象，我自己认为会有个反差，那他可以形塑出这个创办人很坚韧、很坚强，然后很坚持的个性。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现在大陆啊、台湾或是美国，其实资源已经不匮乏了。那狼性这个词，对于新世代的创业者，我自己在创业的社群看到的，通常就比较不会用狼性去讲，因为在现阶段20几岁的年轻创业家，其实我看到大部分都是在讲他看到了什么社会问题，他想要创造什么价值，然后他想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狼性在之前可能10年前、15年前的大陆是真的有狼性的，然后台湾相对我认为会比较属于创意型。
好，那我们回到现在这个世代上面来看好了，你自己现在也有同样在台湾的创业嘛，然后应该也有很多机会是在大陆跟大陆的一些厂商去沟通跟合作，你自己感受到在整个职场文化、企业氛围、狼性在现在这个时代的大陆跟台湾，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
我自己觉得狼性还是比较偏个人的特质跟追求。我以前可能很明确，在刚开始去大陆工作，因为我待过美的集团，我也待过富士康集团，有很多大陆的同事，我确实有感觉到大家来自于不同省份到同一个地方工作的那种比较跟较劲还有表现的欲望，这是感觉出来的。但是我自己后来开始创业之后，尤其在创业初期，我觉得我对接的厂商的伙伴其实他们是比较积极的。好，我先讲一个例子，就是以前厂商即便休息，他们回复都超快的，就礼拜天比如说哎，有什么货要出怎么样，他只是一个员工，他也会很积极的回复，就好像把那个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一样。
嗯，
但是就这2-3年啊，我自己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或者是因为经济的状况，疫情是一个变数嘛，那经济状况就是大陆也发展得很成熟了，所以我感觉到在劳工方面的意识也是高涨。以前常常讲到阿里啊、腾讯那种996，我现在在对接的这些原厂，其实有些他们也说啊，整个春节期间或者是在休假期间周日就是比较不会回复， 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说 OK 周一再来讨论、
哦、
对，但是以前我觉得那种氛围在我自己的感受上就会比较有积极度。
所以你刚刚提到春节的这个 case 是你本身近期特别有感，以前的春节如果你去找一些原厂沟通他们也还是会回你吗？
对啊，但是我又说这又是 by case， 因为有些很积极的个体不管在台湾或是在大陆，我觉得这还是要看公司的文化。目前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台湾跟大陆其实在狼性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在五到十年前我刚刚讲那个时间段是差异非常大的、
嗯、
但我觉得大陆也慢慢进入到劳方的意识也比较高、
嗯、
然后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经济状况也我觉得相对好了、
嗯、
所以大家并没有那种刚前面讲那老一辈可能物质缺乏的情况，这是我的定义，这不一定准确、
嗯、
但我觉得就是社会的文化已经不一样了、
嗯、
我感受到。但是狼性的话当然还是回到在物质匮乏时代，因为我自己对狼性的定义比较像是狼当有猎物比如说有羊群的时候狼会去猎杀，那这个动作通常就出现在物质绝对匮乏的时候，你会为了生存去咬它，这是我对狼性的定义。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么明确一定要透过吃羊去获取这个资源的时候，其实你有很多 workaround， 很多其实可以绕路或是更有创意的做法，不一定一定要透过这种强目的导向或是我自己觉得有部分的贬义叫不择手段的做法去做，它有可能是积极正面的目的导向，但同时它的一体两面就可能是比较贬义的。
嗯，
对啊。
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假设叫做竞争激烈可以导致狼性这件事情、
嗯、
这一个模式放在一般的职场打工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上面来讲，如果你所在的企业是竞争激烈的环境，是不是有可能更多的会激发出狼性的特质？那这件事情在大陆跟在台湾你看到或者你经历到的东西是怎样子的？
我认为就是以我看到的这个狼性还是环绕于公司创办人跟他塑造的机制是不是可以最终达到他要的结果、
嗯、
如果他带的是一个业务团队或是他刻意去塑造相对的竞争，这样的竞争这样的比较可以驱动员工愿意往前冲或是去更好达到目标，那我觉得这样的狼性就是符合他想要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很多公司它有塑造不同的文化，我有看过业务导向的公司，就老板真的尾牙就提了那个垃圾袋然后拿了300万直接从银行提出来丢到他面前，邀请他家人来痛哭流涕抱在一起，我认为就很狼性了，很屌、啊、这个就是他想要的形塑，大家就在那边宣誓然后绑着头条。那我有看过就是有些公司的老板他是很佛系，但是佛系是他塑造很好的文化，让大家是有很高安全心理环境，然后愿意额外时间一直让自己迭代进步的这种成长性思维的，他利用的是人性的善良面或是进步迭代那一面也有，而且做得很成功。所以我回到狼性的定义就还是刚刚结论，你要什么样的结果，你想要行做什么样的文化或什么样的机制让你的员工变成那样子去达到那个目标。
你刚刚举的这两种例子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塑造激励的方式，如果在一般的职场里面、嗯、这两种激励方式我们回到目标导向结果产出，从你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两种。
我自己的立场就是我觉得过犹不及，当你的业务层面你太调动人性去竞争、
嗯、
有时候就会动作变形。竞争如果到一个程度它可以让大家调动积极性那就是好的，但如果到恶性竞争为了目标不择手段那一种的竞争，我觉得就已经是你不想要看到结果，因为可能就有很多私下逾越道德边界的事情发生，这都不是你想看到的。就看你作为创办人你自己有没有察觉到这个代价最坏的影响你愿不愿意承担。那如果是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员工很好我们来迭代，你就要考虑人性哦。偶尔会有一些案例你相信人性它会出现反作用嘛，它可能会滥用你给他的利益良善的点，
嗯，
有时候不介入有几个人他出来影响这整个文化，那大家就可能哎，啊你不滥用他也滥用那为什么不滥用，那时候又要来机制来约束。所以我觉得要中庸要并行，看你所在的单位你想要什么目标，你要行塑怎么样文化去因应组织不同阶段去调整，你不可能一套文化打天下，因为你每个时代的员工 X 世代 Y 世代 Z 世代每个时代员工他要的都不一样。
那你从前面提到的更老一辈的这些创业家早期的创业家的狼性，到后面你分享到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你看到可能因为环境上面变化呈现的一些做事文化激励方式不一样，那回到你自己你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自己有效仿 或者是参考他们的一些风格，或者是说你现在的做法是怎样子？
其实我过去就是认为我很大陆派的，我就是华为任正非的书就看一下，腾讯的马化腾的自传看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都在大陆工作，所以我觉得这种强目标导向本来就是我个人特质很强的，那我作为创办人，我想要放大到我想带的团队，然后让他们每个人都积极，因为那是我喜欢共事的人，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跟我 share 一样的价值观去达到目标，我也喜欢跟这样的人共处，所以慢慢的他们可能被我影响会变成这样的情况。但后来发现在这过程中，其实因为我的强目标目的导向，所以我自己的个性会把很多资源带进来，然后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是无限资源，什么事都做得到，但是在后面跟着去 follow up 的伙伴，他可能到最后，我自己的体会是公司阶段发展太快，我没有同理他们的状况，或是他们能力也没跟上，慢慢的造成没有达到想要的结果，而且信任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他们只会觉得哦，老板都在画大饼，都觉得什么事做得到，反正我们都不用想答案，找老板要就好，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答案，一直给他们决策。对，所以前面我用了这样的做法，但我没有配套把很多机制面或者是更多回归到可行性，就资源分配的做好的时候，我这个文化就不 work， 所以我才说文化可能跟机制管理其实是要并行，就道术法嘛，文化是道，但你的术跟法也是要存在，不然你有一个很强的文化，可是你没有很好的系统跟机制去运行的时候，也会 fail 掉。文化比较像是调动你人性的价值观跟大家有一样的认知去工作，可是你的机制你的系统是让这些人工作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可以被约束，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可以得到价值，就是价值分配，那那些就是偏机制面的事情。所以我中间学到就是过犹不及，不能太偏某一块。那再来，我认为最终回到台湾职场的文化，还是要回归到这样的职场的伙伴，他们是怎么样被养育长大的。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就很多小学中学开始，他们就具备批判性思维，他们比较会独立思考，所以他们比较多你用 OKR 去管理，然后用文化去驱动是 OK 的。但你把这样的书籍，比如说 Netflix， 比如说美国 Google 的 OKR 搬到台湾的时候，你发现怎么不行，因为台湾的教育本来就不是这样，台湾很多有可能你的员工是需要你给答案的，只有某些是可以你跟他讨论 OKR， 跟你这样 one on one， 然后他说我想做什么，大部分说老板，不然你请我过来，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要告诉我做什麼。
对，你要告诉我做什么。所以通常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是日本加大陆加美国的变异体，还看你爸妈是在哪里留学，还是你阿妈有没有唱日本歌？那他文化不一样，然后你要用同一套约束是很难。所以我自己认为台湾的职场是最综合的，然后也最需要你去柔和所有什么儒家、美国的自由啊、大陆的集权这种，全部你都要做。你要把它揉在一起，然后你才有机会集大成。
Okay.
那我这个不是我自己讲而已，上次我们在经理人年会，我也问过艾卡拉的创办人，他也说他的做法就是中西合璧，因为他发现把美国那套搬过来之后怎么不 work， 就不同的文化环境你要用不同的做法，对啊。那如果你在大陆设立一家公司跟团队，你用美国做法也没有 localize， 你还是要改变的。
嗯哼，
对。
OK，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内容。那我们刚刚从开始前面有讲到说 Henry 这边在看大陆和台湾的狼性里面有感受到，可能在15年前大陆狼性的整体的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到现在狼性跟台湾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已经慢慢变弱化。那大陆可能是因为一些劳工意识的抬头，以及新的世代当中外部的资源没有那么匮乏，让现在的年轻人在职场当中呈现的狼性就没有那么的尖锐。那同时我们也有讨论到在创业家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狼性是否有差异呢？其实似乎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创业家们其实都是目标导向比较强的，只是不同世代有不同世代的行事风格而已，但是在狼性当中并不会有显著的区别。那我们后面又聊到说在职场当中企业文化的塑造跟狼性之间的关系， Henry 有分享到自己经验里面，一开始他希望把大陆那种强目标导向导入到台湾的创业公司里头，但是发现基于台湾的文化当中他可能没有那么 work。
我觉得就是更多元跟包容的文化是可以走比较远的。
OK， 融合台湾大陆跟美国各自的一些优点，去塑造一个企业文化更适合台湾的职场发展以及台湾员工的激励方式。好，谢谢今天的来宾 Henry 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形式。第三季第二集，台湾知名企业家们与中国大陆职场的狼性，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咯。